安息圣日，是你赐福的日子，你特别分别为圣出来。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以及怀着恭敬敬畏你的心，在你面前来敬拜你，荣耀的父，你能真心悦纳我们里面的敬拜。我们用灵用真来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求你圣灵大大充满我们，求你的赐福大大的与我们同在，让今天讲到的人按照你的真理，按照你圣灵点来的智慧和能力，来充分的来传讲出来，能够来把你的荣耀、你的荣光恩典、你的公义、你的信实充分的来显出来，给听的人他们可以仔细听，他们听得明白，他们可以感谢看到神真的在我们当中，能够夫妇真的来敬拜也归给你。我们恳求你从早直到晚，我们的所有的聚会敬拜及时行动都蒙你悦纳，蒙你的同在，蒙你圣灵的运行，乃撒旦羞愧，你得最大的荣耀，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请站起来。生命记第六章四节到五节，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到十八节。新的内容如果大家不熟悉，我们以前有旧的那一个程序表，我们可以拿来看，拿来看，或是你有圣经就拿来看。好，我们一起来现在开始。
亲爱的，你要听，要为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雅威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指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啊，我今日将圣与福赐予我，臣民在你面前吩咐你爱雅威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雅威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这日子必不长久。
我们一起要来唱一首诗，第一首跟第一百五十首，我们也会正规的赞美诗歌。
Thank you.
这个啊诗歌的背景，我们知道都是在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五章跟第十六章，那里谈到这个亚威的见证者，他们因着他们的见证就被杀害了。这样的杀害的过程之后啊，作者这个启示录的作者，他就写下了有关于对神的一个赞美。这让我们会感到讶异，确实是一个当一个作为一个神的见证者被杀害之后带来的不是羞辱，而是神的赞美，对神的赞美。那这样的诗歌啊，就刚好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今天这样的一个赞美是在于神对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的流血的一种回应，他们确实是得到神一个美好的判别。所以神通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判别之后，神就认为确实他们是义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诗歌，他还证明说，那神的判断是义的，是真实的。我们再唱一次，第一节、第二节。不是人愿意去走这条十字的路，没有人愿意主动的去承受苦难，主动的去找苦难来，没有人这样。但是圣经上说，确实是今天神透过耶稣基督，让叫我们说出说，只有走那个十字架的那条路，那才是。
Yeah.
诗歌，请我们诗曲继续来弹这首诗。圣灵的大能，你用你那圣洁的话来激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灵被活起来，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有新的方向。巴布神啊，我们只能够活在您为我们所觉醒的这条路上，而不住地来赞美你，我们的心因着这样来喜悦。虽然有时候有苦，虽然有时候有难过，但我们的心还是因着这条路而满满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将这样的一切赞美归到阿爸父神。阿门，
阿门。
我们就来翻开圣经，圣经
读经，使徒行传一章十五至二十六节。使徒行传一章十五至二十六节，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 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枯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如今到此。
好的，大家平安。
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使徒行传》，有关于这段事情，从第一章的十五节一直到二十六节，这段的内容里面提到的三个对象，第一个对象就是彼得，第二个就是犹大。啊，第三个就是提到的这两个人的名字，不过一般我们都没有去注意到，还有一个就是120个人，这是第一节开始所谈到的。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一段的内容，从十五节他突然出出了120个，跟前面第十二节到第14节。那有提到11个门徒，11个使徒，还有提到的是耶稣的母亲以及耶稣的兄弟，另外提到的是一些故人。那表示前面聚会不过是不到20个人。好，那第12节到第14节里面有提到说，当耶稣吩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的时候，他们就在一个楼房里面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不过是20个人而已。但是这个第15节开始，我们来看到了，他提到的时候有120个人在那里聚会，而且这里很独特，他用的是120个男人，他不包括女人，所以聚会的人数应该更多了。不过在这个中间，他提到跟我们提到，这里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们都非常清楚，就是有关于需要拣选一个人来代替犹大，因为犹大已经死了。我们知道12个使徒，耶稣为什么需要设立12个使徒？为什么需要设立12个使徒？因为12个是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12对12。那所以节目一开始给我们谈到说，他有120个男人在聚会。其实120就是12的10倍，但是也故意的。其实整段经文他一直在跟我们绕着以色列这个字眼，为什么要拣选另外一个使徒来代替犹大，是为了以色列的缘故。那为什么他经文一开始他要这样来跟我们描写有关于使徒的这样一个聚集？因为前面有谈到说，耶稣他要升天之前就应许说圣灵要临到，然后这个福音就要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 但是这样的一个宴席之后，他所记载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说也需要有关一个人来取代犹大的职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说神的拣选和人的心思意念，他们之间是如何去调和的。我们看到的是说，当这个彼得一起来说话的时候，他曾经提到犹大。啊，犹大爸到底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用的几段的文字啊，来描写犹大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在第十六节那里跟我们说，这位犹大呢，他是成为那一个抓拿耶稣的那个领路的人。这个在福音书里面啊都有记载。这个回书很独特，在这一点上都特别去强调，犹大是卖耶稣的，也就是领当时的边边去抓耶稣的那个门徒。那他先提到这样一个角色，他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角色？他第十七节他跟我们说，他原先呢，他是被数列、被计算，并且他也经过抽签而来得到这个一个职分。就我们中文的和本的翻译的里面，我们中文把它翻作他是说他本列在我们的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分上得了一份。中文这样的翻译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说他不能够把他一个原来的一个最主要的要表达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被数算，所以它是一种算，你要点人头，原来是点人头的意思。第一个字他要求就是点人头，第二个字他是说他是用一种抽签，你去抽签之后他就得到了一个签，这签是让他成为使徒的一个签。他用这两个字来形容犹大，表示他犹大呢，他跟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特别要应许他们要到迦南去得到这个产业。在得到产业的时候，在这条出埃及，然后在旷野的路程中，圣经特别记载以色列人他们有两次的数算，有第一代数算他们多少的人，第二代呢也数算他们有多少的人。你们知道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有多少？你知道还有多少人吗？在第十二章传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们说约六十万人，约六十万人。那这个一出来的时候是约六十万人之后呢，他们在旷野经过了一年多之后，他们又特别在民数记的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他们就被数算，每一族十二个族，那十二个支派，他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个人，他们就被数一数，将十二支派追加起来也是六十万几千人。之后呢，历史来到这个第一代的人死了之后，第二代的人又再次被数，也数了两次，第二次。所以那个数这个字是数算人头。那为什么要数算人头？是因为他们跟他们进迦南之后要准备婚产业的时候，要跟婚产业有关系。所以当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攻占了当时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土地，不是完全，但是大约都攻占了这个当时的迦南主要的仇敌完之后，当时就吩咐他们要去抽签来婚产业。所以数算跟抽签这两个词在古代以色列人来讲，它是为了要婚产业而来。那我们发现到他故意用这样的词句来描写这个犹大，他是被神把他数算，然后透过耶稣把他抽签拣很多很多当时跟随耶稣的很多人，他特别把他抽签抽到他就是成为使徒。 我们都知道神竟然用这么样的一个慎重的方式透过耶稣，实际上圣经也有谈到说耶稣是透过圣灵来拣选十二人，所以拣选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耶稣自己决定，而是他透过祷告，然后在圣灵这个帮助之下，他拣选了这个十二人。所以耶稣的拣选代表是神的拣选，十二个人拣选说犹大就列入到这个使徒的职分的里面。好，我们说圣经上用这么慎重的角度来谈犹大这个人的身份，表示神今天的拣选他一定有他很特别的目的。就像刚才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谈到关于箴言第三章，也谈到说神的行事绝对没有目，不会是没有目的的。神做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他的目的，这里也一样。神为什么要拣选一个会来出卖耶稣的人？他一定有他的目的的。那一般我们都会说，那神拣选他就是神预定他要来出卖耶稣。我们常常会有很多人这样去想，啊，神就已经预定有一个人要做坏，他一定会做坏事，所以他就最后他真的是做坏事了，然后他就死了。所以像神拣选一个恶人，拿来让他做一个使徒，然后又让他去出卖耶稣，然后他就被死了。那这样的人好像很奇怪，神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难道神一定说约这个拣选这位卖耶稣的这个犹大，他一定要卖耶稣吗？他一定要卖耶稣吗？犹大可以不卖，犹大他可以不卖。你要不要卖耶稣？不是神说你卖就一定卖，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圣经上他会去强调，尤其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会去讲到说，这个犹大本身是贪爱钱财的，因为他是管这个当时的耶稣，人家奉献给耶稣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钱财的时候，啊，由他来分配这个财物的，他是一个管账的。这样的一种用词其实很类似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当这个很门徒越来越多，那因为这个食物的分配，有的人有分配到，有的人没有分配到，那就产生抱怨，他就跟使徒当讲，使徒就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就说：“哎，啊，这样不好。”他们十二个人应该要专心的来祷告跟这个传讲神的福音，所以他们就叫他们是去拣选的七个人来管这些事情。那这些管饭食的等同就是像犹大一样，犹大也刚开始也是在管饭食的，那当然就是很多人钱寄到他的手上，他来负责耶稣他们这跟这其他的跟随的人他们需要用的这些钱财。神用圣经当中这样的方式来描写犹大，他本来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子。我不晓得你们了不了解一个管钱财的在一个团体里面发挥很重要，不论是你是个人的公司或是你个人的家庭，管钱财的那个人如果他没有聪明智慧，那这个公司或是这个家庭他确实是不能够好好的应用他的资源。如果这个管钱的人很精明，那这个家庭或者这个公司它的运作就没有问题。同样，如果今天犹大他真的是一个很忠心的人，他知道有管钱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他有这样的天分了，所以圣经才说耶稣教把这个财务教给他， 表示那管这个管钱的人说他是得到信任的。神拣选他，表示说神透过耶稣基督，神对他是非常信任的。犹大被神信任，也被耶稣信任。一个被耶稣信任的人，竟然是来出卖耶稣的。所以我们说，人的心，他有时候很，圣经上说，人的心难测。人，我们常来说，人心隔肚皮啊，你没隔着肚皮，你永远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神给他是那么好，神特别有这样的一个职分给他，而且也应许我们知道，十二使徒之后，耶稣在这条教导的这条路上里面，他对十二使徒有一个特别的应许。我不晓得你们对圣经有没有特别认识到这一点。十二使徒他特别谈到是他们以后要在天上的宝座的里面，他们要管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表示他们位阶非常的高，神特别让耶稣拣选这十二个，表示他们在天上的得的荣耀非常的大，那就是以后他们要得的产业。所以这里说，犹大他被数算，他也被抽签来得到以后要得的那个天上的那个产业。但是我们发现到这个路加在描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用了一句话，十九节那里谈到说，在十八节那里谈到说，这个人他买的，从他所那种不义的工匠里面，他去买了一块田地，犹大原来没有田，而田地这个字原来也可以指作是一个人的产业。属地上的产业，犹大贪钱，他说他贪爱这世上的产业，结果他得到什么产业？死后的一个产业，这个非常明智。他一生中一直要得到钱财，结果他有没有得到？没有，他得到30块钱，祭司把他拿去买了一块田。当作是他的产业，但是呢，他死了。所以他一生中一直要去得着很多的钱财，而不去看重那个在天上的那一个神给他的那个产业。最后他所得到的是死后有一个名字的产业，有挂他名字的产业。你会觉得非常荒谬哦。我们要的土地，我们要的产业，不过如果就今生的，至少我们今生有我们的房子，哦，或者有我们的土地。但是你今生，那是你还活着的时候，你有那些东西才有意义啊。你都没有，没有那些的，如果你死了，你有那些有没有意义？
没有，
没有啊。但是圣经那个特别就谈到用这样的方式。一个在世上一直要得到产业的人，结果是在他死后他得到地上的产业，那相对的呢，天上的产业没有了，没有了。他失去了那个神应托耶稣应许的那个最美好的产业。神的拣选，人的心思意念，在约犹大的这条路上，让我们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神应该要给人福气，神不是要给人，就是要命令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堕落，成为一个受刑罚的，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乐意让每一个人得到恩典，但是人的意念很重要，人的意念会去决定。到底你从那里神，从神那里可不可以得到神要给你的这个福分？所以，神到底有没有预定人？一定说你会行恶，预定你一定会行善。很多人在谈到有关于为什么今天每个人我们都会犯罪，但是也谈到说， 很多的人他就天生他就会爱人，他就会去行善。所以说行善跟行恶本身没有绝对，所以你一定会行恶，你一定会行善，没有这个绝对的事情。只有是神把行善事情的好跟行恶的一个报应透过神话让我们看见，看见之后就看到你的意念是什么意念，你的意念是决定你要走哪一条路。同样我们来看到这里所提到的彼得，彼得很独特，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他从第十五节开始他就站起来啊，他来说话了。他说话的内容是从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很长的一段话。不过这一段很长的话的里面，我们发现到彼得他为什么突然要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觉得有一种需求，有一种必须要讲。他说他一开始就说必须怎么样，在第十六集的时候我们中文和本这里有说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同样的在第二十二集的时候，二十二集那里有谈到说必须从那一些与我们作伴的人中间，这里谈到两个必须，就是彼得他说话他提出有一种需求，必须要怎么样，也就今天他看到了神透过耶稣基督对他们所应许所吩咐的话完之后，他们一种聚会，这样的聚会的目的当然是要回应耶稣说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好，等候圣灵的临到，那个是耶稣的应许，按人呢，就说神做了，神说了，人呢，人要怎么办？绝对不是人呆呆，好像傻瓜一样就在那坐着，就不要做任何事情，然后应许就来到，不是啊，他不是这样，圣经上从来不是这样的方式。所以这里彼得他就提出来说，我们必须做一件事情。而这两个必须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第一个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应验，而这个应验是已经完成了，就是犹大他的应验的事情，也就是犹大一定会因着他的拣选，他最后是粉身碎骨，他甚至连肠子就流出来死掉了。这在他在第十八节那里谈到，这样的话一定要应验。他说出这种应验的话，他用的是第二十节，他说有一个理由，因为圣经上记着这样的事情。他引用这两圣经第二十节的时候，这两句话是用诗篇六十九篇跟一百零九篇，六十九篇的二十五节跟一百零九篇的第八节，这个都是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篇都是大卫在受苦难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诗歌。这两句话，第二十节第一句话是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第二句话是愿别人得到他的职分。这两句话在不同的经文圣经啊，不同的诗篇的里面啊，彼得呢把它放在一起，这是故意的，因为他把大卫今天所遭遇到的苦难，然后他向神祷告，那神就一定会应验。那今天呢，他把这位耶稣基督就等同那一位大卫，大卫所经历的，以后这位耶稣基督也会同样的经历。他是用这个角度来谈诗篇的。我们对这样的一种解释法，这个叫做弥赛亚诗篇的解释法，就是很犹太人他们在耶稣找耶稣之一两百年以前的时候，他们对诗篇有关于有大卫的诗歌里面， 他们就有这种弥赛亚的盼望，是这种解释法。那这样的解释法是延续到耶稣，那耶稣也有这样的一个引用。那以后到了彼得，彼得也是一样承袭这样的一个传统，把有关于圣经里面所出现的经文，他们用弥赛亚的这种经验而来思考这个经文啊会不会应验，这样的经文有没有在跟耶稣有没有关系。好，彼得用这样的话他就谈到啊，既然圣经上啊这两句话耶稣没有用过，这两句话耶稣没有，只有彼得自己用，所以彼得他不是只有耶稣教过了他才会用，而是他透过耶稣教的方式之后呢，他在圣灵的里面感动，他也会像先知一样来引用圣经章章。也就是今天我们引用圣经章文，不是只有耶稣才会，也不是以后只有彼得才会用，以后今天我们每一个只要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有先知的职分的，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神话，这是来教导我们如何来认识神话的一种方式。而彼得这样讲完之后，很奇特的第二十节，如果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它分作上下两段的话，也就从第十五节一直到第十九节，他都来谈犹大的事情，那等同就是说他来谈这一段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在无人内来居住，也就是等同说犹大已经得到报应。所以第二十节彼得所说的这句话，第一句话等同就是上面所谈到的犹大得到报应，那后面第二句话呢，说愿别人得到他的职分，而今天犹大已经把他的原来的职分，使徒的职分丢去了，死掉了，那就愿别人来得他的职分。那第二十一节到最后二十六节，彼得就说，那一定要有人来接替他。然后就谈到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就众人就一同来啊，拣选抽签拣选出玛利亚来取代犹大。如果就经文来看的话，它是刚好是上下对称的方式。啊，这个经文是路加啊，他在写作的时候，确实非常的美妙，它有一种上下对称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光看彼得来看，彼得今天的谈话，我们今天主要来看彼得的说话的内容，他的方式。他会先提出一个需求，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啊，这个第十六节跟第二十二节，他会提出需求。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他就把那个需要讲出来。讲出来之后，他会讲说为什么有这个需要。所以刚才我们说第二十节，他就谈到因为，因为有这个需要，因为神的话要得到应验。那今天一样，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是因为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理由讲清楚。为什么我今天会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有什么样的理由，而且这个理由之后呢，讲出一个需求之后呢，更重要的是他会讲出要解决的方法，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不是说今天啊，我们要来一同读学习神的话，好像大家都需要读学习神的话，这个大家都知道。那理由呢？就是因为啊，当然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恩典，得到保足，得到指导啊。但是方法，你提出来的人，你要提出方法。你不是只要只讲一个空牌、空口的一个盼望而已，而是你要提出一个解决的方式。那彼得他就提出一个当时他们都认同的一个方式。他这个方式，他谈到说，从耶稣基督他被约翰受洗的时候，一直到耶稣升天的时候，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 如果有跟我们一样跟随在耶稣身边的人，那个人就有资格可以来承继犹大。这个话很奇妙，其实这句话很奇妙，他为什么要限定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使徒是不是都是一样这样的，从耶稣受洗到耶稣升天都跟他们在一起的？没有，我讲一个，那个马太，就是第一位马太，那个税吏，税吏被耶稣拣选为十二使徒，是当耶稣已经受洗完，他也拣选了彼得、约翰他们之后，然后已经传福音一阵子了，然后在一个税捐的地方拣选了马太。所以十二使徒绝对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但是他故意，彼得故意讲的，他故意说要从耶稣开始施洗，一直到耶稣升天。这一段期间里面都跟他们十一个人在一起的，那这个意义在哪？彼得提出这样的意义在哪？我们先说升天。第一章的时候谈到耶稣的升天，这里提到是透过圣殿云彩来把耶稣接上去，所以升天跟云彩跟圣灵有关系。那耶稣的说施洗呢，也跟圣灵有关系。我们看到耶稣施洗的时候，无论是哪一个福音书里面，经常对方福音书、三个福音书里面都谈到说，当耶稣施洗的时候，圣灵就临到耶稣身上。也就是说，耶稣约翰他讲，这一位弥赛亚，这位耶稣，他要用火以圣灵施洗的时候，他讲出这句话，就从耶稣开始接受约翰的洗的时候就开始应验了，因为神国就临到了，圣灵就从耶稣受洗临到他开始就来应验神国。所以彼得说这句话，其实就是来谈到今天圣灵在耶稣的身上的工作，而今天有人是跟他们一样，是亲眼看见，能够成为一个见证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来成为接续犹大使徒之分的人，这个很重要。你能够亲眼看见圣灵在什么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你才是真正成为见证者。要成为一个见证者，是绝对有神的灵在中间运行的，而你也亲眼看见、亲眼经历的，你才是见证。万你不是见证者，他来强调这一点。也说今天神拣选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弥赛亚，拣选之后呢，这一些彼得他们被耶稣拣选的这个人呢，他深深知道这一条路，他体会到原来要透过圣灵的工作，然后透过耶稣对神话语的这个教导，这样的人才配得成为使徒，成为见证者，来传讲这个神国的福音。彼得这个人，我们发现到他跟犹大刚好成一个很大的对比，一个人看不见天上的应许产业而拣选地上的产业，一个看见神拣选跟神行事的一个方法，而他愿意按照这个方式来跟众弟兄说话，两个人成为一个很绝大的一个对比方式。那我们来看最后，众人就用抽签的方式来抽出玛利亚这件事情。很多的人对这段经文很讶异，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还用抽签来决定呢？为什么？ 那而且我们发现到，从这一次以后，圣经就不再谈到用抽签的，啊，以后就没有用抽签的方式。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抽签是一个很平凡的事情。抽签这个故意要这样的方式，我们发现到刚才我所谈到第十七节，犹大是经过抽签而得到这个死之份的。那接戏的人呢，他故意也说用抽签而抽出来也来接戏他死之份的，这表示他是故意两个人，他要接戏他就要按神严刑拣选的方式，神严刑怎么样拣选，今天要接戏的人也要接用相同的方式来接戏。所以众人看到原来彼得所说出的话语的重心点，神怎么行事我们就应该要跟随他怎么样行事。当然抽签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他的经文，他用这一批人他们做了三个动作。第二十三节他们先推举，选举这个字，选举这个字原来说使两个人站立，原来大家都坐在一起，那使两个人站起来，那站起来就跟我们现在来说，那我们就先推举这个选举人是的意思一样，人家要选总统了啊，知道是这个有哪一个候选人就被推举出来成为候选人，所以他们第一个是要先做推举的动作，那表示说有两个人符合彼得所说的话，那这两个人到底是哪一个呢？哦，他们就先祷告，二十四节就说祷告，很重要。他们谈到祷告的问题，不是直接就抄了，而是祷告。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祷告是非常的美妙。这个词，我们的和本把它翻译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其实就希腊文里面，它是一种很慎重、很威严的一种呼喊。它的希腊文可以说：“你主啊，直到万能的那一位。”他用三个词来对这位神来说话，表示今天他的祷告聚会是非常神圣庄严的一个聚会。然后呢，他们来向神这样来呼喊之后，求神来拣选他所要拣选的神拣选。他们深深知道是神在拣选，而人呢需要的是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你的祷告神垂听了，还有第二十六节他们才去抽签，然后把他们抽这个签就落在这个玛利亚身上。所以今天做这件事情，神愿意拣选玛利亚，但是我们发现到第二十三节，你会发现到他对玛利亚的介绍非常的短，玛利亚就是一个名字，但是那个没有被抽签的那个人约瑟呢，他讲得很长，他说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又叫做巴士巴，他又称作尤士都。这个人没有说被抽中的那个人啊，他的名字反正是这么长，很清楚知道这个是谁，没有被抽中的那个人是谁，而抽中的那个人玛利亚，他不再介绍，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列在十二个使徒里面。反而那个没有被抽中的那个，他们讲的就是那个他的叫耶稣，耶稣呢，他有另外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叫做巴撒巴，所以这个巴撒巴是约瑟这个人他的犹太的另外一个名字。巴撒巴这个字原来是安息日的儿子啊，一般人推测就说你他可能是在安息日生的，一般他们会说啊你是安息日的儿子，所以他有一个别名。 那另外一个是他一个是一个罗马的名字，这个罗马的名字就叫尤士都，尤士都这个字常常和圣经上出现很多次，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公义的或者公正的，犹太人曾喜欢用公义或公正来称作他们自己的名字，所以尤士都这个名字也是常常被犹太人所使用。当然用这个方式来介绍，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是原先里外在外，他回到犹太地，然后看见耶稣的形式，跟耶稣一直到耶路撒冷这么长的过程中，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圣经特别记载这样一个人被众人把他推举，然后经过祷告，然后经过去抽签，由这段过程中我们发现到神的拣选和人心中所要去决定的意念实际上是深深的连结在一起。那今天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或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我们对于神今天所要决定的事情和我们个人的心中的爱好彼此如何去结合，实际上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好好去学习，跟一切荣耀会在阿爸父神面前。
来，
我们来唱诗歌第五首。